三大行警告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美农业部说今年食品价格或上涨 5%。 劳保建署日期临近，欧盟与俄冲突增加。美联储官员说中国防疫或促美快速升息。澳洲增75亿美金预算应对中共网络威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周中共政府的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出面发声，指出今年的中国经济与银行业会面临不利因素叠加的局面。这些机构的声明显示，目前国内疫情、地缘政治与地产行业的波动已经对银行业构成三大冲击波，可能会导致今年的中国经济驶向深水。按资产计算的第二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当局本周承认，银行业正在面临更加复杂与严峻的局面，这个将会造成该行的商业活动造成显著影响。而中国交通银行行长亦指出，该银行在今年难以实现令人满意的收益。央行部门亦在3月29日警告说，中国市场的经济活动正在面临艰难前景，疫情局面的重演、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局面都在构成威胁。对此，穆迪分析师认为，现在中国银行业受到的主要冲击主要来自于中国服务行业的贷款拖欠率显著上升，这些行业包括批发零售、旅游和非必要消费品等，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难以偿还债务。自三月以来，包括上海等诸多中国大城市都陷入了封锁阶段。为了实施防疫，上海市关闭了特斯拉工厂，当地的商业活动与主要港口亦受到影响。同时，上海与深圳的疫情亦导致金融交易所的活动受阻。本月有67家企业的上市申请被暂停，涉及筹资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相关举措损耗了外资企业的信心。韩媒每日经济报道说，有韩国商业界人士表示，目前在上海的企业员工因为疫情封锁无法上落班，如果这个封锁可以在短期内解除，这样直接影响会很少。但是在目前油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上海等城市陷入长期停顿，将对外企造成难以想象的打击。在本周，北京政府发布了自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单日确诊数字。澳新银行的分析师预计，由于目前的变种疫情局面难以控制，上海的封控措施可能要持续到至少5月。国际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认为，中国最近这一波疫情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将超过以往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该机构的追踪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商业活动是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点。彭博社表示，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北京政府的监管仲在增加对互联网平台等企业的压力。皮德森国际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直至去年底，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私营企业占据的份额位于7年来的最低点。受中共政府对互联网平台、教育和房地产等行业的监管措施的影响，中国股市的市值已经蒸发了1.5万亿美元。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本轮疫情将重塑中国的经济格局，原因是北京正在试图封控超过2000万人规模的大型城市，这样的举动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未知影响。另外，上海亦是中国的除窗城市，一些外国投资者认为上海这样的城市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现在该地面临的局面正在帮助外界认清中共体制的真实规则。东欧冲突加剧了国际食品价格上涨趋势，美国农业部预计在今年内食品价格将会上涨5%，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年度涨幅。 这个意味着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会在今年内显著增高。美国农业部门声明指出，到今年年底，很多食品的价格将会直接上涨，其中谷物和烘焙食品的价格可能上涨约 4%， 乳制品价格上涨约 5%， 禽类价格上涨 7%， 水果和蔬菜的价格上涨约 5%。这个亦会导致外出用餐变得更加昂贵，预计餐厅食品价格将会上涨约 6%。 报告显示，总体来讲，食品价格的上涨规模将在 4.5% 至 5.5% 之间。食品价格的上涨有多重复杂因素，主要来自于能源价格的波动影响，以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供应减少，推高了国际市场价格。在相关消息发布之际，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将在3月31号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化肥价格飙升的严峻问题。政府部门指出，由于生产所需要的能源成本增加，化肥价格亦会随之上涨。英国的环境部长乔治·尤斯蒂斯说，目前化肥价格的大幅上涨正在提醒人们，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实现结合技术与传统原则的生产规则，应当减少对天然气等制造材料的依赖。另一方面，全球出现的灾难天气亦正在逐步威胁农业生产。在巴西出现的严峻的干旱气候，进一步导致作物减产。目前，全球长期依赖能源进口与食品进口的国家，都在感到食品价格升高的严峻压力。芝加哥的连锁餐厅老板乔方塔纳评论说，他从未见到如此快速的价格上涨趋势。自2021年1月以来，餐厅的成本几乎翻了一番。对一块50磅牛油来讲，原先的价格为29美金，现在已经涨到56美金，而且各类成本都在增加，他不得不提高餐厅三文治等产品的价格，并担心他很快将不得不将价格提高50%来面对现今的局面。直到目前，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冲突仍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方案。莫斯科方面坚持要求欧盟等国家用卢布来支付俄罗斯的天然气订单，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表态拒绝俄方的提议。由于莫斯科将结算的最后期限截至在3月31号，这个意味着欧盟与俄方的能源冲突可能会在短期内激化。俄罗斯方面在最近声明说，当局将不会免费提供天然气，而欧洲国家只能通过卢布来支付原有订单。对此，德国等 G7 国家批评说，俄罗斯与欧洲的协议应当以原来的结算方式实施，若果俄方单方面修改合同，那协议都将构成违约。目前双方仍然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在履行对欧洲供应天然气的订单合同。直至30号上午，俄罗斯三条主要管道对欧洲运送天然气仍然保持稳定，但行业警告在4月份这一局面可能会有所改变。由于担心供应中断，欧洲的天然气批发价格在本周有显著上涨。对于欧洲国家的一致反对做法，塔斯社29号引用俄罗斯上议院议长的话威胁说，当局现在已经准备好停止输送欧洲天然气的举动。迄今为止，有多个国家宣布制裁俄罗斯的能源，并颁布了禁令，这个导致俄罗斯能源的买家有所减少。根据本周统计的数据结果，澳洲、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宣布禁止所有的俄罗斯能源贸易。日本与挪威最大的炼油商与能源公司，以及德国与法国的能源巨头亦宣布不再购买俄罗斯原油。欧盟的成员国尚未就俄罗斯能源供应问题达成共识。不过，欧洲的大宗商品交易商都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欧盟的买家没有同意任何新的交易，只是在维持原有的订单。 美联社官员指出，目前北京政府实施的封城防疫措施已经对国际供应链造成了新的打击，这个可能会推动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做法。美国费城联储主席派翠克哈克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表示，现在北京政府的疫情防疫措施正在严重地影响国际供应链，该事件与东欧地缘冲突结合后，可能会导致通胀数据再度承压。若果目前情况没有发生改善，他愿意在下次会议上传递出升息50个基点的强烈信号。他表示，他对美国的经济有信心，认为美联储的升息举动将会在不过度伤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控制通胀压力。不过他亦承认，美联储需要进行更加谨慎的行动，避免对当前的经济扩张踩下刹车。3月17号，美联储宣布了2018年来首次加息，预计在今年的6次会议上，美联储可能会宣布多次加息，以控制持续上涨的通胀问题。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美联储官员都频繁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在5月份的会议上宣布升息50个基点，亦不排除在未来进行连续两次加息50个基点的做法，这个会增加对其他国家央行的政策调控压力。同时，收紧货币政策将会导致美元走强，对新兴市场造成更多的额外损失。澳洲政府本周公布一项新的75亿美金支出计划，该计划要求在10年内为国防部的通讯情报和网络安全部门提升能力，这个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中共政府的网络威胁挑战。彭博社报道说，这笔资金将会帮助澳洲国防部门扩大网安部门，并增加网络攻击与防御能力。此外，还有另一笔支出方案用于增强澳洲的军事国防力量，应对地缘威胁。在近年期间，澳洲的公司与组织频繁成为海外黑客的目标，不少攻击来源被查出来自中共。此前，澳洲电力供应商 CS Energy 受到了中国境内的黑客袭击，并被勒索软件所困扰。澳洲政府方面声明说，新的支出方案将会帮助国家应对不断恶化的地区战略环境。现在，该国面临着外界军事迅速扩张、威胁行为日益增加与网络攻击增加的局面。彭博社指出，澳洲总理莫里森希望借助这个支出法案向选民与北京发出信号，强调该国政府将会致力于应对来自中共政府的威胁。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